教育非之不可。
宝贝，去图书馆可以做什么？
可以玩桌游、
读绘本、
看电影，
还要爸爸妈妈陪我去读图书馆。
真好，图书馆里面什么都有，带着孩子走趟图书馆，可以共享阅读，共享欢乐，更可以读懂彼此。
让我们一起好好读你。
欢迎来到好好读你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洪敦明，也是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的馆员，邀请各位听众跟着图书馆去旅行，一起揭开各地特色图书馆的小故事哦。本次的专辑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就是高雄科学工艺博物馆有一个太空飞行探索馆的展览。那这个展览呢非常吸睛，那我们今天要邀请一个特别的嘉宾，是西米设计的蔡欧宝创办人，他今天呢要帮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科工馆的太空飞行展。好，那我们可以请欧宝老师跟我们听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西米设计的创办人，那同时也是我们的策展总监蔡欧宝。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呢，很向往美术，所以我国中就考上了美术资优班，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触美术的教育。接着呢，念高中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国中念的是美术资优班嘛，那在读书的过程当中，那家人就认为说啊，美术只是一个过渡啊，重点是在资优，所以呢，高中就念普通高中，那考上了大学。那不过我那时候大学填我自己的第一志愿就是商业设计，也就是跟设计相关。后来念硕士之后念是科技艺术，原因是因为我在大四的时候接触到了 3D， 然后接下来呢，我硕士就决定我要朝 3D， 然后结合了科技互动，那所以我就念的台北艺术大学的科技艺术的硕士。再往前再精进一步，最近我正在念的是台大的资讯工程的博士班。
我们知道说其实人类我们曾经要双脚要离开这个地表都很辛苦，因为我们这个地心引力的影响，如今这个太空旅行的梦想已经是可以实现。科工馆的这个太空飞行探索馆的这个展览，就是欧宝老师跟这个科工馆一起来策展规划的。那想要特别想要跟老师这边来请教一下，因为这个展览我觉得是一个很能够让各级学生或者是知识大人可以展现好奇心学习跨领域知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我想问一下说，在您看来这样的展览怎么样激发对人们对于这个太空探索的热情呢？
像我自己在策划这个展览的时候，包含我的提案，那我就幻想这是我最接近外太空然后成为太空人的那一刻。我相信很多小男孩也甚至小女孩都是小时候就会幻想自己像阿姆斯壮啊，那我们到了月球去探索，第一志愿要么不是当太空人，不然就是当那个总统。对啊，那顺着我的那个学习旅程发展，然后包含了我大学念的设计，我发现哇，我离太空越来越远了，所以这件事情我暂时把它就好像是埋藏在了太空的这种地表底下。那直到就是科工馆有这样的策展机会的时候，那就重新燃起了我对太空的热情。那我相信除了我以外，如果我们把这个展览呢打造出来，然后它可以激发起不只是知识性的探索，还有我们对于小时候那个已经很遥远的这种好奇心，那我相信这个热情很快就会被点燃了。那另外我们在策展的过程中有访谈在 NASA 第一线操控这个毅力号，毅力号就是在2020年的时候，然后有被派到火星去执行任务的一个自走，算是自走车。它每一天呢都要被输入一个程式码，让那个程式码操控着这个自走车，这自走车每天就会照这个路径走。原因很简单，因为呢，如果这自走车摄影机拍摄的画面，譬如拍到一个坑洞，等到回传到地球的时候，那人类叫它转弯或停止就来不及了，所以都要提前一天输入路径。我那个时候就认为说，哇，那个等待讯号是要等待很久吗？就是当我按下停止键的时候，后来经过科学家的就是回答，他说其实就是只有15分钟。然后我想说，哇塞，那个讯号感觉虽远又由近就是我以为可能要15天、150天那个讯号，没想到15分钟。你就可以从地球发射讯号到远在火星的毅力号，然后叫它暂停或者是转弯。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就哇，我们离火星已经越来越近了。NASA 把那个毅力号叫做 Percy， 有点像是 Puppy 的这种然后昵称的，好像宠物一样。然后在火星上面已经执行任务，而且它不断的拍这个全景 ，Google Map 的时候都会很感动，因为它有所有的全景。那我们人类到火星之前，其实我们人类已经建立了火星的全景。我相信那一天快来，就是我们还没有到火星的时候，我们已经先逛过火星了。全人类已经先逛过火星了。
我自己有带孩子去参观这个展，那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能够引发孩子的好奇心，因为它有不同的主题，那甚至是每一个主题都会有互动性的观展的体验。那除了一些技术上面的话，其实是像有火星殖民、太空生活、先进的太空科技，还有这个台湾的太空发展，那其实是真的可以感觉到说，您在科工馆一起策展的时候，其实有考虑到这个教育的意义跟这个启发的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您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呢？怎么去把这个完整的知识体系去架构起来？
如果我们透过譬如网络搜寻，或者是在台湾各大拥有太空主题的展览厅去观看的时候，那我们会发现太空人的脚步停止在月球。
嗯哼，
那个脚印就是停在月球。
是，
那原因是因为人类真的就是太空人站在外星的那个星球上面，在阿姆斯壮那之后就没有过了。
嗯哼嗯嗯，
之后都是绕着地球或者是太空。譬如在国际太空站执行一些任务， NASA 即将要派人类去火星了，但是我们展览要有一个先辈的考量，就是当然架构于过去的这个科学基础，那我们还要有前瞻性。
没错，
那人类到火星不只是进行任务实验，还有殖民。展览馆它的常设展又长达了10年，所以我相信我们应该不只是我相信，所有全人类在发展太空科学的所有的科学家们都认为火星这件事情即将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显学。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呢？因为还没有人做过火星相关的展览。
是，
那我们就来自于四大元素。第一大元素就是当然是科学家们，那我们跟 NASA 的科学家有合作有访谈，还有甚至取得他们的授权跟讨论，那把就是有研究火星相关的资料，就是引援用到了这次的展览。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文本不只来自于国际的 NASA， 还有 JAXA Japan 的这个太空中心，台湾还有譬如成大或者是央大发展的台湾的火箭推进器，或者是立方卫星等等的这种很先进的太空系统。那第三部分呢，太空中心，因为太空中心之前有一个筹备处，就是国家太空中心正式成立是在我们开展之后的隔年，2022年，就是立法终于通过了。所以当一个国家拥有一个正式的太空中心，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真的要迈向了这个浩瀚的宇宙了，正式向世界宣告，向宇宙宣告。再来还有第四大部分，当然就是来自于电影的，对于带给我们的这种想象，沉浸式的想象。
嗯，
我小时候看的就是这个企业号驾驶舱里面的长得都不是最帅或最美的，反而是奇奇怪怪的太空人。对，所以就回到刚刚提到，如何激发我们热情。对，所以我们用火星作为一个引导大家热情，然后作为一个开端，那吸引大家进来看这个展览，然后慢慢的去消化关于太空不管是国际还是台湾的各种的科学知识。那甚至我认为八大任务非常成功，因为它有一个积分效果。那我们会这么确定是因为有一次不小心那个中华电信它断线了，因为它有网路。我们这八大任务都要连线哦，你线上积分。
对。
然后就有民众就到科工馆客诉。那原因是因为他为了冲到积分第一名，他天天到科工馆报道，住在附近的居民。对。然后他发现怎么今天不能积分，他马上客诉。然后我们查那个，因为登录都可以输入你的账号，
是，
那我们就知道你是谁嘛，才可以积分。哇，他真的天天都来。
哇塞。欧宝老师，如果当您的孩子在观完这个展之后，跟您说爸爸，我以后要成为一个太空人，那不知道说您会怎么样去引导他，让他的这个好奇心跟渴望不要只是观完展就停止了呢？
好，我认为我们现在呢身处在一个非常幸运的年代，充满了应该非常幸福的年代，充满了科技感的幸福年代。
是，
小孩子从一出生以来就准备为了要到外太空或者是跟机器人做一个沟通的训练， 他们自己已经会滑那些平板，然后看这种比较高互动性的内容。哦，在我们小时候，我们读的是有声书嘛，就是比较高科技，就是会发声音的故事书。
嗯哼，嗯哼。
然后他们已经可以自主操控一些内容的。哦，所以呢，基本上现在的小孩他身处的这种生活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再来是，过去我们关于我先就太空来看，我们关于太空这件事情，仅止于观摩，然后看别人的发展，然后把别人发展引用回到台湾。
嗯哼，
譬如刚刚提到了阿姆斯壮，他的脚印有多大？然后哦 ，OK， 有一个唱片，然后收录了人类的声音，人类的精华声音，派送到外太空，对外太空的可能外星人收到了一个邀请函，哦，都是一些外国人他们做过的事情，我们把它变成教材用到台湾。
嗯哼，
那台湾现在这几十年来有发展自己的火箭推进器，其实我认为这是最难得的经验。
嗯哼，
一个太空人要到外太空发展的，它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火箭推进器。没有推进器，就像是刚刚那个敦明兄提到的，人类无法离开地球的地表。
是。
那我们有第一个，我们有累积了本土的这个经验。那当时呢，太空中心的主任火箭阿北他说了吼，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发展这个火箭推进器，无师也不能讲无师自通啊，就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台湾最令人骄傲的，不只是那些高科技的领域，
嗯，
它呢有很多的精工零件商，他们都可以手工或者是量身打造出奇奇怪怪的零件，让你密合在一个火箭推进器上面。
嗯哼，
好，这些小零件非常的难哦。譬如我们在做机器人组合模型的时候，那如果你不是套装，你自己开发一个机器人组合模型，譬如在拼乐高，你会发现有一些关键的零件它必须要特殊造型，所以透过譬如一些 3D 电影，哎，终于可以打造出来了。
嗯哼，
哦，那台湾有这些精工，就是本身哦，这已经具有国际的这个非常特殊的地位了。哦，这可是你在那个哦，譬如在美国的加州沙漠，哦，那个凤凰人太阳那边，你可能要跨越很远很远，你才会找到一个零件。
嗯哼，嗯哼，
嗯。所以第一个，台湾的火箭推进已经有累积的经验。再来，环绕了地球的这些卫星，竟然它的那个我们的摄影系统、拍摄系统，其实我们还有最新的技术，不是用摄影机拍的，是用扫描的技术，很厉害。
嗯，
你卫星用非常高的速度绕地球一圈，同时你还可以去扫描你要看到的内容。
嗯哼，
哦，那个技术是非常困难的。哦，那再加上最近我们的 AI 的开发，就是台湾的 AI 其实也是发展的非常的好。那所以所有的这些科技元素充斥在我们周围，而且这些科技是领先，就是非常的前面，甚至带有一点科幻的这种精神在里面的。台湾身处在这样的地方，再加上哦，譬如我们有在科文馆这样很新概念的展览也放在落地的，哦，做一个落地的推广教育。那我相信不只是哦，譬如台湾国内第一所正式的太空科系成立，还有正式的太空中心也成立了，那还有太空也立法了，哦，关于太空相关的法案也通过了。那甚至未来 NASA 跟那个就是特斯拉的创办人嘛 ，Musk 他。即将他们也在考量，就是火箭呢不只是到外太空，还可以降落在地球的各地，其中呢在台湾的外海他们也选择了也有可能会设点一站。
嗯哼，嗯哼，
那突然之间好像任督二脉都打通了，我们好像跟整个外太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而且离他们很近。
嗯哼，
嗯，那当然透过了展览还有学校的教育，我认为要一个学生突然把他丢到太空科系去读是不可能的，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先透过展览，然后你对于太空有一个基础的知识之后，你到了就是譬如图书馆还是书店，然后或者是网络，你可以去探索，甚至你可以去参观太空系，像国外的这个大学都会就是很欢迎小学生来参观，
嗯哼，
做一个观摩学习，然后工作坊相信会越来越多，然后甚至还可以去太空中心去参观。
是是，嗯，的确，这是的确在央大或者是在成大都有相关的这个针对各年级小朋友的这个夏令营哈。那在图书馆其实有相对应有很多相对应的馆藏，那这个都是适合孩子可以进一步探索。 好，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欧宝老师精彩的分享，让我们从科工馆的这个太空探索馆的这个展览，然后呢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对这个火星，对这个离开地表这个到这个八大任务，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好奇。那这就是期待说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不妨可以到高雄市的这个国立科学工艺博物馆可以一游。
那有一个备用问题，就是图书馆对于您的意义是什么？图书馆对于我的意义，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它的意义。譬如对于一个印度的诗人来说，他说图书馆就像是一个天堂嘛，就是天堂所在。
嗯哼嗯哼。
好，那如果对于这个太空来看的话，我认为图书馆，就像是去探索这个系外行星。
嗯哼。
我们呢，如果去自己上网去搜寻。我不小心可能会限制在我自己的同温层，因为你下的关键字就是仅止于你的知识所限。可是你在图书馆呢，你不小心走到了隔壁一个书柜，因为它是像我常常就是比如 A 到 J 啊， A 到 Z 啊，那个它的编书目方式不一样，所以你不小心你逛了一个书柜到了隔壁，它就是一个跨领域的科目，然后就逼你不小心就会翻到它了。所以我觉得图书馆对我来说就像是我是一个无知的太空人，我在探索系外行星。那整个宇宙浩瀚非常非常的大，我不是只有一个书柜，它可是有高达7层楼，然后整栋楼都是一个系外行星。
是，那今天非常谢谢欧宝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
感谢您收听好好读你节目，欢迎您加入好好读你或教育非之不可的脸书粉丝页，一起探索图书馆世界的阅读旅程，与孩子一同成长。